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很高兴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想问大家最近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
我想问大家最近一次的体检是几时呢？
今天有做过体检的可以举个手。
有做过体检的举个手来看看。
看来人数不是很多。
看来人数不是很多。
对，我们通常都会一年或者两年，或者是医生让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
通常我们每一到两年，医生叫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量血压，
我们会量血压，
抽血，
抽血，
做心电图，
做心电图。
有没有人看到报告上面一排正常的指标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有没有看到报告上面一排正常的指标会很开心？
但是一旦看到那些红色的异常指标，
但一旦看到那些红色的异常的指标，
那心里就会开始发慌，
心里面就可以开始会发慌。
因为很多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因为很多病的早期是没有病征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健康，
你可能以为自己很健康，
但是指标一出来呢，
但指标一出来
就发现很多问题，
就发现很多问题。
那我去年回国也做了一次体检，
我去年回大陆的时候就做了一次体检，
那以为都是合格的，
我以为都是合格，
那结果就查出了很多小的问题，
但结果就查出很多的小问题出来。
平常外在感觉都没有事情，
平时看来呢，外在呢都没什么问题的，
但不注意的话，
但不注意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
这些问题呢就会变得很严重。
那上周我在同工退休营的时候，
上星期在同工退休营的时候呢，
还跟几位弟兄聊起睡眠健康的问题，
就跟几位弟兄呢就讲起了睡眠健康的问题。
那发现大家都会有一些睡眠不好的问题，
发现大家都有这个睡眠不好的问题，
感觉我们都到了养生的年龄了，
感觉你都到了养生的年龄了。
我们要拿着保温杯泡着的茶，
我们拿着保温杯泡着茶，
要开始保养身体，
要开始保养身体，
然后我们要开始锻炼了，
要开始锻炼了，
然后定期的体检，
定期的体检。
那我们身体上需要体检，
我们身体上需要体检，
那我们的属灵同样需要体检，
我们的属灵都需要体检。
那我们今天借着启示录二章的一到七节，
今天我们借着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
来看看主耶稣亲自给以弗所教会所做的一次属灵体检。
来看看以弗所主为以弗所教会做的一次属灵体检。
以弗所教会可以是我们的镜子，
以弗所教会可能是我们属灵的镜子，
他们的正常的地方 也可能是我们正常的地方，
他们正常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正常的地方，
他们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体检报告，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体检报告，
也对照我们自己，
也都对照我们自己。
那这份体检报告就在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
这份体检报告呢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
启示录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
是写给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
是写给亚细亚省七个教会，
有以弗所教会，
有以弗所教会，
士美拿，
士美拿，
别加摩，
别加摩，
推雅推拉，
推雅推拉，
撒迪，
撒迪，
菲铁拉，菲拉铁菲，
菲拉铁菲，
老底加，
老底加。
我们看第一封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
我们看到第一封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
经文一开始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经文一开始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了七星，
拿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
那七星和七个金灯台是什么呢？
咁七星同埋七个灯台到底系乜嘢咧？
那个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已经解释了。
其实喺启示录嘅一章二十节咧已经解释啦。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星咧就系七个教会嘅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七个灯台咧就系七个教会。
右手在圣经中代表的是权柄。
右手咧喺圣经里边咧就代表咗权柄、
能力和掌管、
能力同埋掌管。
所以那右手拿了七星，
所以嗰个右手拿住七星嘅，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
喺七个金灯台里边行走嘅嗰一位咧，
那就是掌管众教会的主耶稣基督，
就系掌管众教会嘅主耶稣基督啦。
他在灯台中间行走，
佢喺灯台里边行走，
他亲自的观察教会，
佢亲自观察教会。
那每一间教会的真实的光景，
每一间教会嘅真实光景咧，
那每一个信徒内心的隐秘，
每个信徒内心里边嘅隐秘，
他都知道，
佢都知道。
主耶稣就是这位大医生，
主耶稣就系嗰位大医生。
他先给以弗所教会做了一次这样的属灵体检，
佢先俾以弗所教会做咗一次咁样嘅大属灵嘅体检。
那以弗所教会当时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咁以弗所教会当时处喺一个点样嘅环境当中咧？
以弗所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之一。
以弗所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那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爱琴海的沿岸。
位于今日土耳其西部爱琴海的沿岸。
在当时这里不只是一个商业繁荣的一个大城市。
在当时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大城市。
还是亚比米女神崇拜的中心。
亦都是亚底米女神崇拜的中心。
那满城都是偶像、迷信、巫术。
满城都是偶像、迷信和巫术。
那树林上非常的黑暗。
树林上非常的黑暗。
但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就是一个座咁样的城市。
神却建立了他的教会。
神却是建立了他的教会。
那很特别的是。
咁好特别的呢是。
以弗所教会的牧养阵容非常的强大。
以弗所教会的牧养阵容呢是非常的强大。
我们可以按现在的话说，他们有很强大的明星阵容。
我们用今天的说话来讲，他们有很强大的明星阵容。
使徒保罗就在城那里住了三年之久。
使徒保罗就曾经在那里住了三年之久。
在那里牧养教会。
在那里牧养教会。
亚居拉、百居拉夫妇也在这里服侍。
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呢也都在那里服侍。
还帮助了有学问的亚波罗。
还有帮助了有学问的亚波罗。
后来保罗离开了，
后来保罗离开了，
那把自己最信任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也留在那里牧养教会，
将自己最信任的属灵儿子提摩太都留了下来牧养教会。
在后来使徒约翰，
在后来使徒约翰
晚年也长期在以弗所一带，
晚年都长期在以弗所那一带，
在那里坚固教会，
在那里建立教会。
所以我们靠这些教会，
所以我们听到这些教会呢，
他们应该听过最好的讲道，
他们应该听过最好的讲道，
也领受过最纯正的教导，
也都领受了最纯正的教导，
拥有最扎实的信仰根基，
拥有最扎实的信仰根基。
所以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开出的属灵体检报告里面，
所以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所开出的属灵体检报告呢，
有很多肯定他们的地方，
有很多肯定他们的地方，
就是在这些体检报告里面那些正常的指标，
就是那些体检报告里面正常的指标。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说这体检报告里面哪些正常的指标，
他在体检报告里面有什么正常的指标呢？
经文里面提到，
经文里面提到，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
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受劳苦。
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受劳苦，
并不乏倦，
并不乏倦。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项是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劳苦。
所以见到第一项呢，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劳苦。
主在这里也用了好几个词，
主这里面用了好多个词语。
所以看到他们的外在表现都非常的好，
所以见到他们的外在条件都非常之好啊。
主耶稣也用了两次知道你，我知道你。
主耶稣呢也都用了两次我知道你。
他非常肯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殷勤的教会。
他非常肯定呢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之殷勤的教会。
他们做事忠心。
佢做事忠心，
他们为主做工，
佢哋为主做工，
不怕辛苦，
唔怕辛苦，
也能在艰难中去坚持，
亦都能够喺艰难中里边去坚持，
不轻易的放弃，
唔会轻易放弃。
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同工，也是为了教会的事工。
今日我哋当中亦都有好多同工为咗教会嘅事工，
在劳碌的忍耐，
系劳碌嘅忍耐，
默默的付出，
默默嘅付出，
每周参加聚会。
每周参加聚会，
参与服事，
参与服事，
带领小组，
带领小组，
探访关怀，
探访关怀，
或者是祷告守望，
或者系祷告守望，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看见，
唔一定系所有人都睇得到啊，
但是主都看见了，
但系主都睇见，
因为主耶稣说我知道，
因为主耶稣话我知道，
所以同工们你们在教会所摆上的，
所以同工们你哋喺教会里边嘅摆上咧，
主都知道，
主其实都知道。
第二项是以弗所教会。
第二项咧就系以弗所教会，
他们持守真理，
佢哋持守真理，
恨恶罪恶，
恨恶罪恶，
他们信仰立场非常的坚定，
佢哋嘅信仰立场非常嘅坚定。
以弗所教会对真理非常的认真，
以弗所教会对真理非常认真。
当时有人自称使徒，
但系有人自称使徒咧，
混进教会来传讲那些错误的道理，
混入教会里边咧去传讲错误嘅道理。
但以弗所教会没有盲目的接受，
但以弗所教会冇盲目嘅接受，
他们用神的话语去试验，
佢哋用神嘅话语去试验，去分辨，
去揭穿了那些假使徒的真面目，
揭穿咗呢假使徒嘅真面目。
然后在这个信仰纯正这一点上，
喺信仰纯正呢个点上面咧，
他们做得很好，
佢哋做得好好，
包括第六节也提到，
包括第六节都提到。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那尼哥拉一党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尼哥拉党一党人是什么人呢？
简单的说，
简单来讲，
是一群把神恩典当成放纵情欲借口的人，
就是一群咧将神嘅恩典当成系情欲放纵嘅借口嘅人。
他们把自由讲成了放纵。
佢将自由咧讲成咗系放纵。
他们把世界的妥协包装成开放和包容。
佢哋将世界妥协咧包装成为开放和包容。
但是以弗所教会非常恨恶这种行为。
但以弗所教会咧非常恨恶呢种行为啊。
他们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他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也知道什么是主所恨恶的，
也都知道什么是神所恨恶的。
他们没有为了迎合这个时代，
他们没有为了迎合这个时代
而降低圣洁的标准，
而降低了圣洁的标准，
也没有为了所谓的包容，
也都没有为了所谓的包容
而放弃真理的立场，
就放弃了真理的立场。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份体检报告的时候，
所以看到这份体检报告的时候，
如果只看到这里的话，
如果只看到这里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模范的教会，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很模范的教会，
他们有好的行为，
他们有好的行为，
他们劳碌，
他们劳碌，
他们忍耐，
他们忍耐，
他们持守真理，
他们持守真理，
分辨异端，
分辨异端，
恨恶罪恶，
恨恶罪恶。
所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教会，
那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教会，
我们也没有做到以弗所教会这样呢，
我们有没有做到以弗所教会这样呢？
如果我们做到了，
如果你做到的话，
是不是已经觉得非常好了？
是不是觉得已经是非常好呢？
所以从外面看，以弗所教会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从外面来看呢，以弗所教会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
但主耶稣说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
但主耶稣讲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说话。
他说然而，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然而，
然而，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你喺呢度咧，系一个好大嘅转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异常项。
所以你见到呢份报告里边最重要咧，就系呢个异常嘅项目啊。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前面会有很多好的指标，正常的指标。
前面好似有好多好嘅指标，正常嘅指标。
但是都不能抵消这一个异常的地方。
但系都唔能够抵消呢个异常嘅指标。
就像好像一个人去体检一样。
就好似一个人去体检嘅时候，
他的血压正常，
佢血压正常，
血糖正常，
血糖正常，
他的肝功能正常，
肝功能都正常，
但他心电图显示，
但佢心电图显示咧，
他的心脏已经出了严重的问题，
佢心脏已经出现咗严重嘅问题，
所以人最重要的其实是心脏，
所以人最重要的其实系心脏，
心脏如果出了问题，
如果心脏出咗问题咧，
那生命就会有危险，
咁生命咧就有危险啊，
那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不是在外面的。
以弗所教会其实问题不在外在，
而是内在的，
而是内在的，
不是行为上的，
不是行为上的，
而是心灵里的，
而是心灵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词，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词语
离弃，
离弃，
它不是说你失去了，
它不是说你失去了，
而是你离去离弃了，
而是你离弃了。
失去可能是无意是意外的，
失去可能是无意的，是意外的，
但离弃是有意的，
但离弃呢是有意的，
是主动的，
是主动的，
是一个逐渐疏远逐渐冷淡和偏离的过程，
是一个逐渐疏离逐渐冷淡逐渐偏离的过程。
所以以弗所教会不是一夜之间失去爱心的，
所以以弗所教会呢不是一夜之间失去了爱心，
他们可能是在长期的服侍当中，
他们可能是在长期服侍当中，
慢慢把爱变成了责任，
慢慢地将爱变成了责任，
在长期的征战当中，
在长期征战当中呢，
慢慢把分辨当成了一种冷漠，
慢慢将分辨变成了一种冷漠，
或者在长期的这种坚持里面，
或者是在这个长期的坚持当中呢，
把这个忍耐
将这个忍耐
变成了一种麻木，
变成了麻木。
那么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那么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
那英文就是 first love，
在英文里面呢就是 first love。
它不只是时间上最早的那个爱，
它不单止是时间上最早的爱，
它是地位上面，
它也是地位上面
最优先最重要的爱，
最优先最重要的。
它不是那种一时的冲动，
它不是那种一时的冲动，
短暂的热情，
短暂的热情，
它是对主，
它是对主
那种单纯热切和专一的爱，
是那种单纯热切和专一的爱，
是把主放在第一位的爱，
是将主放在第一位的爱，
愿意去爱神，
愿意爱神，
爱人，
爱人，
去愿意为主而活的爱，
是愿意去为主而活的爱。
大家有没有回想起自己起初的爱？
大家有没有回想起自己起初的爱呢？
想起自己刚刚认识信主认识神的时候，
想起自己刚刚认识主认识神的时候，
对主的那一份单纯而炙热的爱，
对主那份单纯而炽热的爱，
这让我想到了我起初的爱。
那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我自己起初的爱。
我虽然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
我虽然呢从小到大呢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
从小被带着去教会，
从细呢个就被带去教会，
但我对神其实是完全不明白那个时候。
但系嗰阵时其实我对神系完全唔明白噶，
因为呢感觉是我母亲的神，
因为感觉上呢个系我母亲嘅神，
不是我的神，
唔系我嘅神。
那我第一次真正遇见神的时候，
咁我第一次真正遇见神嘅时候呢，
那是在大学里面，
其实喺大学里边。
那有一天早上，
有一日早上面，
我们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我哋上呢个马克思主义嘅哲学课程。
那天来了一位代课的老师。
嗰咧就两个代课老师。
他一进教室，
佢一入教室咧，
就让我们觉得他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
就让我觉得佢同一般嘅老师唔太一样。
他没有马上开始上课。
佢冇即刻开始上堂。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歌。
佢黑板上面咧写咗一首歌。
题目是《爱的真谛》。
题目系《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那我一看这首歌很熟悉。
我一睇呢首歌就好熟啊！
那因为小的时候，妈妈带着我们唱过这首歌。
因为细个妈带过唱呢首歌。
接着老师就带着我们唱这首歌。
接住落嚟，老师就带住我哋一齐唱呢首歌。
我们全班大概100多位同学。
我哋全班100多位嘅同学。
当时整个教室里面。
当时整个教室里边，
大家的声音都非常的响亮。
大家嘅声音都非常响亮。
可以说是地动山摇的感觉。
可以话系地动山摇嘅感觉啊！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神的同在。
嗰次系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感受到神嘅同在。
感觉那个会场被圣灵充满了。
感觉个会场咧就被圣灵充满。
那非常奇妙，我心里有一种确信。
非常奇妙咧，我心里边有一种确据咧。
那这个老师就是基督徒。
这个老师咧就系基督徒。
那下课了我就去问这个老师。
咁落堂我就问呢个老师。
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话你系咪基督徒啊？
他回答说他是的。
佢话我系啊。
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咁样我哋就认识咗啦。
这就是他大学传福音的智慧的方式。
呢个就系大学传福音智慧嘅方式。
他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
喺度教马克思智慧嘅哲学。
他却在课堂上唱赞美诗歌。
但系佢却系喺教堂里边唱赞美诗歌。
他没有说一个关于福音的内容。
他没有讲任何一个关于福音的内容。
但他吸引了很多的学生去了教会。
但他吸引了很多学生去教会。
后来那个主日。
后来那个主日。
他邀请我去教会了。
他邀请我去教会。
那天早上他在地铁上等我。
佢嗰朝早咧喺地铁上面等我。
他特意给我带了一份豆浆和肉饼。
佢特登系带咗一份豆浆同埋肉饼俾我。
他知道我们的学生是早上不吃早餐的。
佢知道学生喺早上面咧系唔食早餐嘅。
他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份。
特别咧为我准备咗一份。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
所以嗰一刻嗰个画面咧，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系去到今日我都仲记得。
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真实。
让我感受到一个非常真实。
很温暖的。
好温暖。
神的爱，
神的爱，
带了教会里面，
去到教会里面，
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
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
我被他们的爱 给深深的吸引了，
我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
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唱歌，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歌，
敬拜，
敬拜，
分享见证，
分享见证，
从那里，从那以后，
从那时之后呢，
我一步步跟随神的脚步，
我一步步去跟随神的脚步，
对神非常的专一和执着，
对神非常的专一和执着，
我积极的热心开始侍奉，
那我积极的热心开始侍奉，
所以刚到奥斯陆教会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来到奥斯陆教会的时候呢，
也是我那个时候最热心的时候，
也都是我最热心的时候，
我说我那时候就像一块砖一样，
我说我那时候就好像一块砖头一样，
哪里需要我就可以往哪里帮，
哪里需要我就搬到那里，
只要大家叫我做什么，
只要大家叫我做些什么呢，
我一般都不太拒绝大家，
我一般都不会拒绝大家，
我那时候心里充满了火热，
我那时候充满了火热，
我对神有这种炽热的爱，
我对神有那种炽热的爱，
这就是我起大概我起这就是我起初的爱，
这个就是我起初的爱，
可是起初的爱如果不被保守，
但是呢如果这个起初的爱不被保守，
也会在忙碌和习惯中慢慢的冷淡，
也都在习惯和忙碌中慢慢去冷淡，
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仍然在服侍，
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仍然是服侍的，
那他们却失去了起初的爱，
但他们却是失去了起初的爱，
他们仍然在劳碌，
他仍然是劳碌，
劳碌变成了一种习惯，
劳碌变成了一种习惯，
而不是爱的流露，
而不是爱的流露，
他们仍然在忍耐，
他们仍然在忍耐，
可能也已经变成一种责任了，
可能都已经成为一种责任，
外表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
外表看来一切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内心已经变了，
但是内心已经变了，
这就是属灵生命当中最可怕的一种隐性病，
这个就是属灵生命里面最可怕的一种隐性的病，
外面看不出来，
外面看不出来，
里面已经冷淡了，
里面其实已经冷淡了，
坦白说我们常常也会处于这样的状态，
坦白来说我们经常都会处于这个状态，
我们依然来聚会，
我们仍然来聚会，
我们依然奉献，
仍然会奉献，
我们依然参与侍奉，
仍然参与侍奉，
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祷告中流泪了，
但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在祷告里面去流泪，
我们很久没有因为神的话语而心里火热了，
我们很久没有因为神的话语心里面火热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耶稣的那种激动了，
我们很久没有试过恨不得全世界都认识耶稣的那种激动了，
可能什么都在做，
可能什么都在做，
但起初的爱心已经不见了，
但起初的爱心已经不见了，
侍奉就已经变成一种责任，
侍奉变成一种责任，
变成一种习惯，
变成一种习惯，
或者是一个任务，
或者一个任务，
所以我常常我都问我自己，
所以我经常问我自己，
我现在所做的侍奉，
我现在做的侍奉呢，
到底是出于责任，
到底是出于责任，
还是爱心，
定是爱心，
坦诚地说，
坦白来说，
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只是出于责任，
有时候我其实真的觉得自己是出于责任，
我只是在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我只是在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那我记得有一次，
记得有一次
我要带西部小组的儿童班，
我要带西部夫妇小组的儿童班，
那我要带孩子们学习的内容是关于神的创造，
我要带小朋友学习的内容就是关于神的创造，
我要让他们背诵一节核心的经文，
我要让他们背一段核心的经文，
创世纪一章一节，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我花了一些时间预备好，
我花了一些时间预备好，
但我并没有感觉我很兴奋，
但我没有感到很兴奋，
我感到这是一个任务，
我感觉到这个是一个任务，
我想到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会很调皮，
我想起呢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一定会很顽皮，
我想要一直在想要什么方法想什么方法来处理，
我一直在想有什么方法来处理，
我只是在想完成这个看孩子的任务那一天，
我只是想完成这个看着小朋友的任务，
我忘记了背后侍奉的意义，
我忘记了背后侍奉的意义，
所以在侍奉的那一天，
所以在侍奉那天，
很奇妙，我打开圣经 APP 的时候，
很奇妙，我打开圣经这个 APP 的时候呢，
那个 app 上正好弹出今天那当天的灵修经文。
咁、那个 app 上面啱啱好咧就弹出嚟咧嗰个灵修嘅经文。
啊，创世纪一章一节。
创世纪嘅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像一个强心剂一样注入我内心。
所以呢节经文咧就好似一针嘅强心针咁样咧注入我嘅内心。
因为我知道神在提醒我了。
因为我知道神在提醒
我，我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在掌管你手上所做的，
我在掌管你手上所做的，
所以我带着这一份重新点燃的爱心，
所以带着这份重新点燃的爱心，
我就教导孩子们那天神要我告诉他们的话，
我去教导孩子们神要向他们所讲的说话，
当我听到孩子们大声的背诵，
当我听到孩子们大声的背诵的时候，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内心我再一次的被鼓舞，
咁我内心再一次被鼓舞，
所以我鼓励大家，
所以鼓励大家，
也鼓励我自己，
亦都鼓励我自己。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害怕侍奉，
所以有时候唔好去害怕侍奉啊。
每一次侍奉都是经历神的一个契机，
每一次侍奉咧都系经历神嘅一个契机。
这次讲到也是，
今次讲到都系。
我都在想，我这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
我喺度谂呢个系我一个经历神嘅机会。
我一直在祷告说，
我一直喺度祷告话，
主啊让我遇见你，
主啊让我遇见你，
让你。把你想要 我分享的放在我的心里面，
将你想要我分享的说话放在我心里面，
那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那我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
那我要讲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要讲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也在提醒我自己，
也在提醒我自己，
我是否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我是不是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呢，
我的心是否出了问题，
我的心是不是出了问题，
所以这就是属灵报告里面那些红色的警告，
所以这个就是属灵报告里面出现的红色的警报，
在经文里面五章第五节里面后半部段，
在经文里面的第五节的后半部，
他说你若不悔改，
他说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灯台从原处拿去，
把你灯台从原处拿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体检报告里面，
所以见到这些体检报告里面呢，
最让人紧张的部分，
最让人紧张的部分，
就是那些指标，红色的，有着红色的指标，
就是那些有红色的指标，
代表这种危机值，
就是一个危机值，
他如果不立刻处理，
他如果不立刻立刻处理的话呢，
他生命就会有危险，
生命就会有危险了，
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这样严厉的说，
所以主耶稣这样严厉对他们说，
如果你不悔改，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一间教会最坏的结局，
一间教会最坏的结局呢，
是主不再喜悦了，
就是主不再喜悦了，
见证不再发光，
见证不再发光，
灯台也被主挪去了，
灯台都被主挪去，
一个没有爱的教会，
一个没有爱的教会，
如果外面看起来依然很好，
虽然外面看来还是很好，
大家都在忙碌，
大家都很忙，
但在主的眼中，
但在主的眼中，
已经到了必须悔改的危急时刻，
已经到了必须要悔改的危机时刻了，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他虽然警告了我们，
他虽然警告了我们，
但是他也给出了我们一个治疗方案，
但是他都给了我们一个治疗的方案，
所以我们在看到经文里面提到，
所以见到经文里面提到，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坠落的，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的事，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所以你第一步要做的呢，
就是回想，
就是回想了
Remember 我们要诊断出问题，
诊断出问题，
你应该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你应该回想一下你是从哪里开始坠落的，
爱心的坠落不是突然发生的，
爱心的坠落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
它肯定是有个过程，
它肯定是一个过程，
回想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主没那么火热了，
你回想一下呢，你是从几时开始对主没那么火热呢，
是哪一个阶段，
是哪个阶段，
哪一件事情，
哪件事，
哪一个决定，
哪个决定，
或者是什么家里的原因，
或者是家里面的原因，
让你从起初的爱心，把起初的爱心给遗弃了，
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能生活变得很忙，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变得很忙，
我们的服事变成了一个负担，
我们服事变成了是一个负担，
也有可能是一次受伤让你对教会失望了，
也都可能是一次受伤让你对教会失望，
或是我们现在过得太好太顺利了，
或者是你可能过得太好太顺利了，
那你觉得不需要神了，
让你觉得我不需要神了，
也可能是长期的这种困难磨掉你的热情，
亦都系可能因为长期嘅困难磨掉咗你嘅热情，
也可能是孩子叛逆的问题，
亦都可能系孩子叛逆嘅问题，
家庭的压力，
家庭压力，
工作的重担，
工作嘅重担，
让我们的心慢慢的远离了主，
让我哋心慢慢远离嘅主。
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但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是刀剑吗？
是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是的，其实没什么可以让我们同神的爱去隔绝。
浪子回头的故事也是这样。
浪子回头故事亦都系。
当小儿子离开了父亲，
当细儿子离开咗父亲，
他在外面把所有的家业都耗尽了。
佢将佢嘅家业学都耗尽，
甚至都要沦落到吃猪食的地步。
甚至到咧沦落到去食猪食物嘅时候。
但他说，但圣经里面说他醒悟过来了。
但系圣经里边话佢醒悟过嚟啦。
他想起他父亲的家里，
佢谂起父亲家里，
连故宫都有余粮。
连故宫都有余粮，
而他自己现在快要饿死了，
但是自己快要饿死了。
这就是回想，
这个就是回想。
他醒悟了，他醒悟了，
他醒悟了。
第二步，
第二步，
悔改，
悔改
，repent， 就是接受治疗，
就是接受治疗。
悔改就是真心的回到神的面前，
悔改呢就是真心回到去神的面前。
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错误的方向上走，
如果你发现你在错误的方向上面走呢，
悔改就是转回来，
悔改就是转回来了，
重新朝着神的方向走，
重新朝向神的方向走。
浪子醒悟之后，
浪子醒悟之后呢，
不只是坐在那里难过，
不单止是坐在里面难过，
他里面有一个决定，
他里面有一个决定呢，
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去我父亲那里，
这就是悔改，
这个就是悔改。
上周我们在同工退休营，
上个星期我们在同工退休营，
罗伊弟兄还让我分享教会需要改变的地方。
罗伊弟兄呢，让我分享教会有很多要改变的地方。
对，我曾经是认为教会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我曾经认为教会有很多地方要改变。
比如说我们的音响可以更好。
譬如说我们的音响可以更好。
我们可以有敬拜的乐队。
我们可以有敬拜乐队。
我们的敬拜可以更有活力。
我们敬拜可以更加有活力。
这样我们教会才可以更吸引更多的人。
咁我哋教会咧先至可以吸引更加多嘅人嚟。
但我越发觉得教会最需要改变的。
但慢慢就发现教会最需要改变嘅咧。
首先不是设备。
首先咧就唔系设备。
不是形式。
唔系形式。
不是节目。
唔系节目。
是我们自己。
而系我哋自己啊。
所以真正的复兴从悔改开始。
所以真正嘅复兴咧系从悔改开始噶。
每一个人从内心真正的悔改。
每个人从内心里面真正嘅悔改。
这个也是对我自己说，
这个都是对我自己讲，
我需要从内心悔改，
我需要从内心去悔改。
我们不只是周日来教会里面，
我们不单止周日来到教会里面
唱唱歌，
唱下歌，
听听到，
听到，
然后见一下人，
见一下人，
聊聊天，
倾下偈，
然后回家以后，
回到家之后呢，
我们开始一周没有信仰的属世生活，
我们开始了一周没有信仰的属世生活，
我们跟那些世人一样没有区别，
我们跟世人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需要真心的回转，
我们需要真心的悔改，
需要降服在主的面前，
需要降服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需要去顺服他，
我们需要顺服他，
去寻回起初的爱心，
去寻回起初的爱心。
治疗的第三步是，
治疗的第三步，
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的事，
就重行，
就是重行，
redo， 改变我们的习惯，
改变我们的习惯。
这里的行是带着爱的行动，
这里的行是带着爱的行动，
是你要恢复到起初那种以爱为动力的生活，
就是你要恢复到去起初咧以爱为动力的生活，
去找回你和神独处的时间，
去找回你和神独处的时间，
去恢复你已经丢掉的祷告生活，
去恢复你已经丢掉的祷告生活，
或打开那本已经很久不读的圣经，
或者打开那本很久没读的圣经，
回到你曾经离开过的小组，
回去你曾经离开了的小组，
或者去关心一个你一直回避的人，
或者去关心一个你一直去回避的人，
去做一件不是因为责任，
去做一件不单止因为责任，
而是因为爱才做的事，
而是因为爱才去做的事。
最后面，
所以最后面，
主耶稣没有停留在责备里面，
所以主耶稣没有停留在责备里面，
他也没有停留在警告里，
他也都没有
警告里面
停留在警告里面，
他也赐下一个宝贵的应许，
他赐下一个宝贵应许，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那生命树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
咁生命树咧第一次出现喺
最后又出现在启示录里。
最后亦都出现在启示录里边。
它代表着是与神完全的和好。
佢代表咗与神完全嘅和好。
代表着永远的生命。
代表咗永远嘅生命。
关系的恢复。
关系嘅恢复。
什么是得胜的？
咁咩系得胜呢？
就是听见圣灵的话。
就系听见圣灵嘅话。
愿意回想。
愿意回想。
愿意悔改。
愿意悔改。
愿意回转的人。
愿意回转嘅人。
当我们的爱心从坠落中回转，
当我们的爱心在坠落里面回转，
当我们重新爱主，
当我们重新爱主，
跟随主，
跟随主，
主就应许我们，
主就应许我们，
最终我们要在他的国度里面，
最终我们会在他的国度里面
享受永远的生命，
享受永远的生命，
和与神同在的满足，
和与神同在的满足。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主耶稣借着以弗所教会这面镜子，
今天主靠着以弗所教会这面镜子，
也给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给我们每一个人
来做了一次这样的属灵体检，
做了一次这样的属灵体检。
这份报告里面我们有正常的地方，正常项，
这份报告里面有正常的地方，
有异常项，
有异常的地方，
有主责备的地方，
有主责备的地方，
也有那些危急值，
也都有个危机值，
不处理的后果，
不处理的后果，
并且给出了我们这样治疗方案，
亦都俾出咗你咁样嘅治疗方案。
我们需要去回想，
我哋需要回想，
悔改，
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嘅事。
最后面主耶稣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康复之后的应许。
主亦都最后俾我哋咁样康复嘅应许，
就是生命树的果子，
就系生命树嘅果子。
所以现在我们安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所以我哋而家安静嘅问我哋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的属灵体检合格吗？
我哋自己嘅属灵体检合唔合格咧？
我们的外在表现都很正常。
我哋嘅外在表现咧好正常，
但我们内心出了问题吗？
但系我哋嘅内心有冇出现问题咧？
我是否仍然在聚会？
我哋系咪仲喺聚会里边？
缺少了对主的渴慕，
但系却系少咗对主嘅渴慕。
我现在的服侍是出于爱，
我而家服侍系出于爱，
还是责任？
定系责任咧？
我的祷告，
我祷告
是亲近主，
系亲近主，
还是只是完成一个形式？
定系净系完成咗一个形式？
那我对弟兄姐妹的爱，
咁我对弟兄姐妹嘅爱，
是不是越来越冷淡了？
系咪越嚟越冷淡咧？
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系咪喺不知不觉当中，
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
将起初嘅爱心离弃咗咧？
如果真的有，
如果真系有嘅话，
回想我是从哪里坠落的？
啊，谂翻起你喺边度开始坠落？
我是否愿意悔改？
我系咪愿意悔改咧？
我是否愿意重新转向主？
我系咪愿意重新转向主？
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嘅事。
我们是否愿意今天就在这里回应主的提醒？
我哋系咪愿意今日就去回应主嘅提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嘅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那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光景，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
主啊，我们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
主啊，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
来提醒我们，
来提醒我们，
我们承认有时候因为世界的吸引，
我们承认因为有时候世界的吸引，
因为生活的重担，
因为生活的重担，
或者因为家庭的忙碌，
因为家庭的忙碌，
侍奉的疲惫，
侍奉的疲惫，
不知不觉把起初爱你的心给离弃了，
不知不觉将起初对你的爱心离弃了。
我们有时候为你做事，
我们有时候做为你做事，
却少了对你的那份爱，
却是少了对你那份爱。
我们守住了外面的形式，
我们守住了外面的形式，
但我们失去了里面真实的跟你亲近，
但你失去了里面真正跟你的亲近。
我们向你悔改，
我们向你悔改，
求你来赦免我们，
求你来到赦免我们，
求用你的爱来再次的吸引我们，
用你的爱来再次吸引我们，
求圣灵重新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求圣灵你的爱重新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帮助我们回想自己从哪里坠落的，
帮助我们回想我们在哪里坠落的，
也可以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悔改，
我们可以真实的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的事。
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愿意降服在你面前，
愿你可以点燃我们的爱心，
愿你可以点燃我们的爱心，
去活出你的爱，
去活出你的爱，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